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3月21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祝贺普京，两个人计划不久将来会会面，此举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批评川普的做法。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的反导系统无法抵御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川普和沙特阿拉伯王储在白宫会面。四名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宣誓就职，民主派的范国威和欧乐轩完成宣誓之后，和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会见传媒。新同盟的范国威说，尝试以平常心面对311补选之后的就职宣誓。
这个选举并不是我一个人或者是新民主同盟是打赢回来的，是整体民主派团结一致，还加上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努力的情况之下，才是有幸是去当选。
详情请收听下半部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电话通话中祝贺俄罗斯总统普京连任，两位领导人同意不久将来举行会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沙特王储萨勒曼会晤之前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We had a very good call and I suspect that we'll probably be meeting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to discuss...
川普说，我们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见面，这样我们可以讨论军备，可以讨论军备竞赛。川普表示，军备竞赛正在失去控制，但是美国不会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方面，哪怕是接近美国的水准。川普补充说，双方会晤将会讨论到其他的议题，包括了乌克兰、叙利亚和北韩。根据白宫的消息，在电话交谈期间，川普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讨论美俄关系现状，并决心继续就双方国家安全当务之急和面临的挑战保持对话。克里姆林宫星期二发表一份官方声明，说川普和普京讨论了例如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限制核武器以及经济合作等议题上一起努力的重要性。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在电话交谈中并没有谈及到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亦都没有提及到最近英国一名前俄罗斯间谍中毒的事件。国际观察人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限制反对派参选，再次轻松赢得到六年的总统任期。分析人士说，普京很可能在完成六年的任期之后，继续以其他的方式来到留任。国际观察人士说，俄罗斯第18届总统选举的结果毫无悬念，因为选民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一名代表说，俄罗斯的政治环境充斥着压制批评声音。欧安组织特别协调员林克说，虽然候选人能够自由竞选，然而大多数传媒对于普京的大幅正面报道给予他极大优势。总括来说，选举有秩序进行，弊端就在于投票保密以及点票透明度上。在选举之前，其他候选人已经表示他们并没有赢得到选举希望，质疑选举合法性的活动人士亦都被逮捕。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的反导系统没办法抵御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但有信心通过美军自身的打击能力压了中俄对美国发动攻击。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海顿星期二3月20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重点研发超高音速武器，但他说美国对此并没有其他武器可以用来挫败这些武器对准我们。海顿说，应对这个威胁的策略就是要注重提升美军自身的压阻能力，包括研发新一代 B-21 远程战略轰炸机、远程战略导弹，以及维护和更新美军的战略核武器。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紧张，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两国大打口水战，但是两名美国太空人在今日星期三将会同一名俄罗斯人太空人一起在哈萨克斯坦乘搭太空船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专家说，即使在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太空合作项目极少受到影响。美国自从2011年停用太空穿梭机以来，一直完全依靠俄罗斯的太空船向国际太空站运送太空人。沙特王储萨勒曼在星期二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目前沙特和伊朗两国的关系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伊朗并没有好好地跟那个地区和整个世界打交道，很多坏事都在伊朗发生着。川普宣布，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地区势力被削弱，美国军方将开始从那些美国早就想开始撤离的地方撤离，并且说其他国家可以处理局势，此一刻他们可以了。美国政府思考应该实施怎样的最佳伊朗政策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看起来越来越打算不采纳一些军方高层人士的建议。川普总统面临五月要确认伊朗是否遵守了伊朗核协议的最后限期，他在星期二再次表示，除非其他伊朗核协议签订国家愿意对协议做出重大改动，否则他不怕将美国撤出这个协议。以色列军方星期三承认，他在2007年发动空袭，摧毁了怀疑是叙利亚核反应炉的目标。以色列说，叙利亚代尔祖尔地区这一处设施当时已经快开始运作，于是就派遣一组战机执行绝密的使命。美国德州奥斯汀警方星期二说，在一家慈善商店造成一名员工受伤的不是炸弹，是一枚燃烧装置。这种事件与该地区尚未破案的一系列炸弹爆炸事件无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前澳洲总理陆克文认为西方并没有搞清楚习近平。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一名国会参议员说，目前美国的贸易处境比以往更具挑战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的政坛大改组将会怎样去影响美中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3月20号星期二备受关注的中国两会落幕之后，中国高层的众多人士安排就绪，这动作呢究竟会怎样去影响到中国的未来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呢？有分析人士认为，王岐山和刘鹤将会是未来影响美中关系的重要人物，当中王岐山的角色更加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19号星期一，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仪式性的投票之后，深得习近平信任的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刘鹤被任命为负责监督金融和产业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星期六，中国人大代表还以投票的形式确认习近平的另外一位盟友，退休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据信他将主管美中关系。美国专家认为，王岐山和刘鹤未来将对美中关系产生相当的影响。刘鹤一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前几任领导人的经济顾问。美国的专家说，刘鹤没有很强的金融管理背景，但是他和习近平私交甚好。刘鹤是习近平的少年之交，和习近平的亲密关系会增加刘鹤的影响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认为，刘鹤在国家计委长期担任职务的背景可能会使他支持习近平的理念，比如使中国的国企做强做大，打造全球龙头企业。张克斯是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题为从中国两会看习近平的集权以及中国的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上讲这番话。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二的文章说，刘鹤将主宰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 刘鹤仲被认为会主管中国的对外经济。1月24日，当时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代表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为题发表致辞。2月，刘鹤访美处理10万火急的美中贸易问题，不过刘鹤最后无功而返。刘鹤的晋升直接影响到他名义上的上司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地位。虽然如此，专家认为刘鹤到底会发挥什么作用，还取决于中国国家主席王岐山的角色。王岐山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熟悉经济金融事务，曾经主持多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积累大量对美外交经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张克斯说，如果王岐山在，不知道刘鹤还重不重要。有报道说，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主要负责外交和美中关系，亦正因为如此，新一届副总理中没有包括一直主管外交的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奥巴马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王岐山能够改善美中关系表示乐观。坎贝尔说，他对王岐山很有信心，而且他亦相信双方都有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关系，但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是他没有看到美中关系一步一步走向低谷。他想这个阶段中国的朋友需要听听一些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觉得美中关系上有一些元素无法发挥作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亦可以告诉美国知，他们亦有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他对美中关系不是那么悲观。坎贝尔没几耐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美国70年的对华政策失败，令人觉得美国是否要抛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但是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不是要抛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而是要做出调整。美中关系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哪个主管对美外交，在川普政府内阁频频生变的当下，中国可能很难找到能够与之对话的美国官员。刘鹤的无功而返就是一个例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哈奇在星期二说，目前的美国贸易处于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一名资深国会参议员以及前美国驻华大使包卡斯都批评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强调协同盟友迫使中国改变他们在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做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犹他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在商业圆桌会议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农业团体 Farmers for Free Trade 举办的一个活动中做主题演讲时说，美国经济面临外部反对者和内部怀疑者的双重威胁。哈奇是参议院共和党中最资深的参议员，他说在他42年的参议员生涯中，未有见过美国贸易处于比而家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他说，谈及贸易政策，他们能够看到现行道路上的危险的陷阱，这样将会危害或者抵消美国近期取得的成就。所幸的是，在他看来，那些陷阱是可以避免的。哈奇参议员批评了美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批评了中国在钢铝生产方面的过剩产能，以及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纵容或者直接参与的窃取商业秘密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哈奇说，中国利用其监管系统限制美国出口和投资，并且强迫转让美国的技术。钢铝产能过度是川普政府发起的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基于国家安全的贸易调查的目标。川普总统近期刚刚宣布对进口钢铝征收25%和10%的关税。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将在近期发布针对中国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调查结论和行动建议。该调查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进行公平贸易调查。据近日白宫传出的消息， 川普有意扩大针对100多种中国产品共计300亿美元的关税，将年关税额增至600亿美元，涉及数百种中国产品。哈奇亦都批评了欧盟，称其持续将美国的技术公司作为标靶，并批评加拿大、印度和南韩实施价格控制，影响到创新药物和医疗技术基于市场的定价。哈奇参议员在这个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合举办的讨论活动中说，美国本来可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但白宫内部个别人会将事情搞坏了。哈奇说，他们有个意愿亦都有能力处理问题的政府，不幸的是政府之中的某些人却在支持国外对美国领导的经济体系发起的挑战，就是那些想将这个体系摧毁的挑战。哈奇并没有提及他所说的某些人指的是谁，他还表示参议院将行使其权力对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未来作出最终决定。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在同一活动期间，前蒙大拿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鲍卡斯亦都批评了川普的贸易政策。鲍卡斯在2014年到2017年间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鲍卡斯说，平心而论，美国公司总体上认为在中国经商更加艰难，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抱怨中国越来越不欢迎他们。鲍卡斯说，中国存在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钢铝产能过剩、市场准入、强迫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担忧等等，是个很长的单子。但是他说，据港总统将在今后两三日里面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价值600亿美元的关税，那个并不是个好消息。在被任命驻华大使前，鲍卡斯任联邦参议员近36年，亦曾经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他认为川普的关税解决不到问题，没办法拦到他所说的精明老道的中国人。鲍卡斯说，美国需要做的就是过往一直在做的事，起到领导作用，美国必须领导，如果美国不去领导，其他的国家就会去领头，但是其他的国家做领袖效果可能不太好，不会有美国的价值观、公开的操作及法治等等。鲍卡斯和很多对川普单方面施以关税的做法持批评意见的人都认为，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和他们合作对中国的行为发起挑战，才会真正起到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啱啱闭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通过了取消中国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为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无限期执政铺平道路。这个重大改变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不过前澳洲总理陆克文认为，这种震撼只能够说明西方并没有读懂习近平。陆克文就认为西方所犯的最大分析错误就在于认为习近平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赶上美国之后，想继续支撑自由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3月20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使西方受到巨大的震撼。中国目前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突然之间被描述成一个新的儒家独裁专制者，掌管着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一个有选择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带着使他的国家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雄心壮志。陆克文认为，西方所感受到的这种震撼更能说明西方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说，在习近平执政的过去5年里面，西方领导人和分析家经常将他们脑中所想象的中国投射到中国头上，而不是一个反映中国自己领导人实际声明的影像，或者在中国的治国之道上得到证实的影像。曾经担任过澳大利亚外长的陆克文说， 习近平并没有突然之间发生改变，从一开始他就显示了无人能比的快速集权的政治手腕，为了获取最高权力，他对所有的主要对手进行围攻，在谋略上制胜，将他们边缘化并最终除去。他非凡的权力上升之路并不是个秘密，当然亦不适合那些胆怯的人。文章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政治斗争的典范，自从2013年以来，习近平利用这场运动对共产党进行清理，排除任何潜在的挑战者，并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到各个政府部门，而且他不会就此止步。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要将这场运动从党内延伸到整个国家。陆克文指出，习近平现在是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涵盖每一项重大政策，所谓的习近平思想亦被写入宪法。对于一个在位的国家主席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安排，他的前任不得不等到他们退下来之后才得以使他们的思想写入宪法。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即使没有这个改变，习近平亦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一直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陆克文说，西方对取消任期限制的关注大部分放在习近平的新威权主义上，而这样做的一个危险是分析师会错过中国整体国家方向上出现更为广泛的改变。在陆克文看来，在40年的务实政策后，中国在过去几年回复到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部分正统意识形态。随之改变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重新获得对国家政策操作的地位。以前党关注的是意识形态，而政府各部门的专业人员处理复杂的政策与管治方面的问题。但是今日政策权力的核心已经从国务院转移到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包括经济问题。同以前的朱镕基总理时代相比，这是一个关键的改变。习近平认为，随着中国向一个全球性大国转变的继续，党在使这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的时候，亦必须在管理经济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陆克文说，或者整个西方国家所犯的最大的分析错误，在于这样一种看法，只是习近平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同美国比美的时候，会继续支撑自由主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这种希望和早已为人所知的事情不符。中国早就讲了，他将现有的秩序看作是一个由上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创造，一个中国无发言权的秩序。文章还指出，中国从来不认同西方的人权观，在国际安全秩序方面，中国亦从来没有改变他对美国军事同盟组成的全球体系的敌意，尤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陆克文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习近平明确呼吁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从当前的国际秩序之争中产生的新型国际体系，以及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新型中国外交。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成立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来培育一个不同的多边体系。陆克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希望翻过自由主义西方秩序的一页，并在世界历史上谱写新的篇章。如果中国在今后十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习近平仍然掌管着它，那中国的经济成功将基于一种拒绝收入的增加与更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并列而行的国家的资本主义。他最后在文章之中这样写，我们边个亦不知道习近平谋求在几大程度上将这种中国模式的原则推广到更广的国际秩序之中，这方面将会有紧张，但是我们应当非常清楚习近平对中国的设想是什么，而不是通过西方过于乐观的玫瑰式的眼镜来看待它。他说，西方眼中的中国仍然受到25年前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形象影响，而习近平的中国截然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 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社交媒体面书星期二喺英国同美国面临新嘅调查。咁调查重点咧就系脸书公司汇集有关佢哋嘅用户嘅宝贵信息，以及呢啲数据点样被一间英国嘅选民分析公司剑桥分析，用嚟影响大选。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布拉德迈尔喺华盛顿嘅报道。
英国信息专员伊丽莎白德纳姆表示，他正在寻求获得搜查令，搜查剑桥分析公司的伦敦总部，看看面书公司是否做出足够努力来保护用户本人及其朋友的私人信息。周末的报道说，剑桥分析公司不当地使用了大约5000万面书用户的信息，其中包括花费$600万来影响美国人，使选民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川普。同时彭博社报道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调查面书公司是否违反了之前与该机构达成的一项同意令的条款，允许剑桥分析公司使用基于面书用户张贴的本人信息而得来的个人数据。面书公司已经暂停剑桥分析公司使用其巨大的社交网络的资格。一些美国议员要求面书公司主管马克扎克伯格就该公司如何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在国会作证。白宫发言人吉拉沙亚对福克斯新闻说，川普总统认为美国人的隐私应得到保护。大家知道，如果国会希望调查此事，或者其他机构希望调查此事，他们乐见其成。德纳姆对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节目说，他们正在审视面书是否保证并保护了该平台个人信息的安全，以及当他们发现数据流失之后，他们是否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以及公众是否被告知。投资者对面书在数据被侵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了负面的反应。面书股票价格在最近几日下跌近 10%， 致使面书公司股票损失数百亿美元的市值。英国第四频道电台星期一播出了该电视台一名记者对剑桥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进行卧底采访暗示秘密拍摄的视频画面。尼克斯在视频中称，自己的公司使用了有影子般的掩护公司组成的网络来影响选举。他还提到了用美女诱惑和假装贿赂等圈套陷害对方候选人。在节目播出之后，该公司表示，尼克斯的回答是在一场有关荒谬的假定场景的讨论中做出的。尼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知道这件事被人造成的印象，但绝不是这回事。他必须着重强调，剑桥分析不会容忍亦都没有从事设圈套、贿赂或者所谓美人计的行为，亦都没有出于任何目的使用不真实的材料。剑桥分析还对有关该公司滥用面书的海量数据保障的报道提出了反驳。面书公司表示，他的数据最初是由英国学者亚历山大科根采集的。他在面书的网站上创建了一个应用软件，这个应用软件被27万人下载。这些人不单止提供了他们的个人数据，而且提供了他们与之交换信息的朋友的数据。面书声称，科根违反面书公司的条款，而将这些用户及其面书好友共计5000万人的数据卖了给剑桥分析公司。科根执教的英国剑桥大学星期二要求面书提供该公司所掌握的有关科根和剑桥分析公司的全部信息。科根曾经告诉大学的同事，他会回答美国和英国议员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有关他从面书用户那里采集数据的提问。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人要求与他面谈。美国之音记者布拉德马尔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据法新社引述台北的消息说，自从2016年8月到去年10月中旬，中国方面的军机在台湾周围进行了25次演练。美国传媒报道，白宫准备在美国时间星期四稍后对中国加征关税。阿富汗自杀爆炸，最少26人丧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随着中国领导人向台湾发出反分裂的严厉警告，台湾星期三表示，一艘中国海军航空母舰穿越了台湾海峡，台湾方面紧急出动军机并派遣舰船进行追踪。辽宁号航母编队星期二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同一日向他所称的任何试图分裂中国的举动发出严厉警告。习近平在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中发表讲话时说，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都会受到人民谴责和历史惩罚。而台湾国防部在21号发表新闻稿，表示辽宁号航母编队在20号进入了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已于21号中午脱离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继续向西南航行。判断这个航母编队的行动是为了执行跨区训练，台湾国防部强调，台湾军方派遣机舰全程监侦与应处作为，并无异常的状况。美国传媒援引两位政府官员的话说，白宫准备在星期四宣布一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计划，其中包括全面加征关税和施加其他贸易限制。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会公布有关中国违反美国知识产权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希泽尔的办公室得出结论，称由于北京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有价值的技术，美国每年至少损失300亿美元。为此，川普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相当于这个价值的一篮子关税。有消息指，川普的高级顾问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讨论紧对调查结果采取乜嘢嘅补救措施，并提出了对中国加征关税、进行投资限制，甚至是签证限制的草案。阿富汗官员话，星期三3月21号，喀布尔发生自杀式爆炸，至少26人丧生，多人受伤。目击者和阿富汗官员都说，爆炸发生时候，众多什叶派穆斯林在喀布尔参加波斯新年，或称纳五鲁兹的庆祝活动。他们说伤亡人数还可能会上升，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平民。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声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南韩总统文在寅说，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对话正在取得进展，可能达至南北韩和美国三方首脑峰会。文在寅星期三3月21号在青瓦台召集南韩有关官员，为安排下个月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作好准备。美国称，美国和南韩决定在4月1号恢复联合军演，规模不减。五角大楼发表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已经同意恢复年度两军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因为南韩主办平昌奥运会而被搁置的两项军演。著名人权人士杨建立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并与在场中国政府官员就哪一个有资格在会议上发言展开激烈的交锋。杨建立应邀作为联合国观察的代表，星期二3月20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次会议上发言，但多次被出席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官员打断。佛州高中枪击案疑犯克鲁兹的弟弟扎卡里克鲁兹因擅入这间位于派克兰的学校而被捕，法官设定了不同寻常的$500,000高额保释金。越南正努力争取国际帮助，压制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扩大势力之际，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日益紧密。缅甸总统吴廷国星期三辞职，缅甸总统府说，吴廷国总统希望辞职休息。 今年71岁嘅吴廷阁系缅甸几十年嚟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嘅总统，但系佢嘅政治朋友昂山素姬出任国务之政，成为缅甸实际上嘅领导人之后，总统基本系一个象征性嘅职位。无证移民坎萨斯州嘅科学教师塞尔德艾哈迈德贾纳迈勒星期四被解除拘留，佢喺一座县看守所被关押咗一个多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台湾的一项民意调查，有关中国的卫台措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立法会补选之后，四名新议员按法例宣誓就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311立法会补选之后，四名新当选的议员在星期三宣誓就职，包括两名民主派议员范国威和欧乐轩，全部按法例规定宣誓，并没有在宣读誓词的时候加料。以往民主派议员在议会的这些所谓破格的宣誓不再出现。对于近日中国的人大修宪之后，有人大的常委说日后提出所谓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可能会影响到参选立法会的资格。欧乐轩对此回应说，是中共和建制派在试水温，他认为民主派要团结一致，有所坚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6年10月，香港立法会就职宣誓风波，中国人大释法，香港法院取消即是 DQ 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311立法会补选递补其中四个被 DQ 的议席，在补选中胜出的四名新任议员，包括民主派的范国威、欧乐轩和建制派的郑永信、谢伟全，他们星期三即是3月21日朝头早在立法会大会宣誓就职，正式就任立法会议员。以往多届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就职宣誓的时候都会加料，在誓词中加入特别的字句，并且携带道具和着上特别的服饰，表达他们的政见或者宣示对政权的不满。经过 DQ 即是取消资格风波之后，两名新当选的民主派议员范国威和欧乐轩在就职宣誓之前已经表明会按照香港宣誓及声明条例的规定进行三无宣誓，即是没有加料、没有道具、没有特别服饰。以往民主派议员在议会的破格宣誓不再出现。欧乐轩在港岛区补选击败建制派新民党的陈家沛，他星期三准备宣誓的时候，两名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和容海恩突然站起身高叫口号，然后离场抗议。
主席，烧基本法可耻，
烧基本法可耻。
后来民建联的郑永信准备宣誓的时候，民主派议员朱海迪亦都高叫口号和离场抗议。
民建联快覆袋可耻。
范国威和欧乐轩完成就职宣誓之后，和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会见传媒。新同盟的范国威表示，尝试以平常心面对311补选后的就职宣誓，但是他形容心情仍然有少少紧张，因为今次补选的意义巨大。
这个选举并不是是我一个人或者是新民主同盟是打赢回来的，是整体民主派团结一致，还加上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努力的情况之下呢，才是有幸是去当选。所以呢是背负了是因为政府DQ 議員粗暴褫奪議員資格而產生的這個補選，我們必須透過人民的重新授權呢，是進入議會履行職務，監察政府的施政，這個就是今次選舉最巨大的意義。
范國威表示，未來的工作會繼續過去在立法會跟進的議題，對於中國國歌法和高鐵一地兩檢的香港本地立法工作， 他会第一时间去信要求立即加入相关委员会。欧乐轩表示，刚刚完成就职宣誓，心情有些复杂，因为他的当选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波，包括政府入禀法院司法复核，取消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而2016年立法会选举以至今次的补选，当局以政治主张取消十几名参选人的资格。他认为港人的政治权利不断被政府挑战，当选之后的路不容易行。
我定必以我自己的一个理念，就是希望可以是为香港人是来到去争取我们应该要有的权益，亦都是为民生是继续打拼。我必定要以这个理念是继续来到去服务市民。未来日子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议题，包括了一地两检和国歌法。国歌法呢在星期五就已经需要来到去面对了。咁我好希望我哋咧民主派係一個團隊，我哋好似一隊波咁樣，我哋咧一定要做好唔同嘅崗位，係嚟到去為香港人打翻一場好波。
有記者提問，民主派喺311補選失守同建制派得票嘅六四黃金比例，加上舊年年底建制派成功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民主派議員未來在議會抗爭和面對中國國歌法立法等的議題，可以發揮怎樣的影響力？歐樂軒回應表示，民主派將會檢討選舉策略的不足，希望下次的選舉可以做得更好，尤其未來還有兩個立法會議席的補選。至於民主派未來在議會可以做什麼，欧乐轩表示，就算很多议员的权利被剥夺，但是民主派仍然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一，就是我们更加需要来到去把握我们既有的权利，来到去将政府的不义、政府的问题全部是揭开来。我们是最先来到去收到政府不同的工程啊，或者是政策的文件。我们更加要发挥到我们的专业，来到去将这些问题是揭露开来。第二，我哋民主派咁多位議員，我相信咧，我哋亦都會加緊連結社區，係可以嚟到去將我哋民間嘅聲音繼續嚟到去組織開嚟，繼續係可以將我哋嘅民主運動嘅路行落去。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喺歐樂軒宣誓之前高叫口號並且離場抗議。佢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歐樂軒曾經焚燒基本法，一度唔肯承認。后来又在选举论坛承认，他质疑欧乐轩没有诚信讲大话，认为欧乐轩声称拥护基本法只是为了参选立法会。对于叶刘淑仪的抗议和质疑诚信，欧乐轩表示没有意见，他相信公众对他是不是有诚信自有公论。至于有人就他的议员资格提出司法复核，欧乐轩表示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他希望无论哪一个政治派别都应该尊重选举结果，而不是输打赢要。欧乐轩表示有关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即是3月28号开庭，法官将会宣布是不是接受相关司法复核，他到时会谨慎应对。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最近通过修改中国宪法，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字眼。新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民建联前立法会议员谭耀宗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日后香港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可能违反中国宪法，甚至会影响参选立法会资格。谭耀宗强调，这个不是北京官员的意见，是他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分析看法。对于谭耀宗的言论，欧乐轩回应表示是中共和建制派在度试水温，他认为民主派要团结一致，坚守立场。
其实大家看到近这几天的做法，根本就是他们无论建制派定是跟中共有关的人， 都係嘗試嚟去試水温，不斷地將條紅線係擺到去香港人嘅面前，不斷地收緊香港人嘅言論自由。亦都係點解我喺度重申，我好希望我哋民主派一齊團結一致，堅守立場。我哋團結一致就可以抵擋唔同人嘅即係挑戰。我哋團結一致，我哋咧係免於被政權加以分化。
有記者要求一眾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訪問結束之後一起高叫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但是有民主派議員反對。身兼支聯會常委的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香港人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或者主張已經接近30年，亦都沒有觸犯任何香港的法例。他認為如果香港都要實行中國憲法，等於廢除基本法，實行一國一制。梁耀忠又表示，這個是挑戰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言論自由的底線。他認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要執行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就不能夠參選立法會的話，是主權移交之後最大的打壓。他呼籲特首林鄭月娥或者港府官員公開澄清，不能夠將責任推給選舉主任。
應該政府應該立場要話，依樣嘢就係我哋唔接受嘅，依樣嘢就唔接受，你清清楚楚話俾我哋聽，唔可以咁曖昧嘅。而家林鄭特首就好曖昧對呢件事咯，我都係對市民大眾都唔公道。咁究竟我哋香港仲可唔可以討論呢樣嘢先？如果唔討論得到嘅話咧，基於咩原則唔可以討論到嘅？你攞出嚟講咯。呢個係一個係好大嘅打壓嘅，即係摧毀緊。頭先我講過，重複講就係摧毀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呢個係我哋回歸最重要嘅基石嚟噶嘛。
支聯會最近發表聲明，強烈譴責譚耀宗嘅言論，要求佢立即收翻有關恐嚇港人嘅言論，並且向港人道歉。梁耀宗回應記者提問表示，除咗發聲明之外，支聯會未有討論跟進的行動。他又認為中共希望威嚇港人，不再有反共的行動，但是很多香港人難以忘記八九民運。
但是問題在於就是大家是難以忘記八九民運咯，即是講述屠城那個事件，除非大家沒有經歷過、經歷過、看過的話，你怎樣會忘懷這件事呢？是當時大家都同意就是這個黨是即係產生呢個效應出嚟嘅，產生呢個結果出嚟嘅，咁所以結束一黨專政就係即係我哋必須去做。
支聯會嘅聲明強調唔會被嚇到，亦都絕對唔會喺立場上有任何退縮，將會繼續高舉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在內嘅五大綱領，並且表示根據基本法同埋一國兩制，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因此共產黨領導不能夠直接引申到香港，更加不能夠藉此打壓港人一直享有的各種自由和權利，否則就是對一國兩制的最致命扭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关中国的卫台措施，四成的人认为是统战花招，三成的人就认为这个是善意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财团法人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有关中国卫台31项措施，41.9%的受访者认为是统战花招，没有实质好处。不过受访者中有30.1%认为是善意行为，有助改善两岸关系，28%则表示没有意见，不知道或者拒绝回答。中国日前公布的31条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内容涵盖金融、就业、教育、医疗、影视等多个领域，不单止将给予台资企业与个人和大陆民众同等待遇，范围之广亦是前所未见。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经由交叉分析出来看，比例不低的民众对卫台措施持正面看法，显示中国的这项统战作为已经达到初步目的。他说，
我清楚地发现年轻人 34岁以下高教育程度的。
游盈龙表示，他清楚地发现年轻人34岁以下高教育程度以及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的人都有高达36至40%的比例觉得所谓惠台31项措施是中共的善意行为。游盈龙还说，台湾对于中国惠台措施的后续效益不可以掉以轻心，至于政府将如何具体回应有待观察。台湾行政院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的惠台措施本质是利中，目的是吸引台湾的技术、人才以及资金。台湾政府亦将以四大方向、八大战略来因应相关的威胁以及挑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不少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国惠台措施持正面睇法，不会令人意外。他说，
比如说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博士，甚至在美国内的博士，在台湾可能找不到教职。
赖士葆说，比如这里培养出来的博士，甚至在美国读了博士，在台湾找不到教职，他是提供教职等你有工作，而且待遇比台湾更好，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广设青创基地，使年轻人去那里创业。赖士葆还指出，年轻人对中国已经改观，因为他们发现意识形态不能够当饭食，实际上的面包才更重要。赖士葆还认为，台湾政府强调要壮大自己来因应中国的相关措施，但是看不到有效对策，只能够不断的防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方面的情况。美国司法部起诉加州政府干涉联邦移民执法的案件刚刚启动，加州政府就试图将案件的审理地点从圣克拉门托转移到三藩市。部分保守派人士就怀疑加州政府实施拖延战略，目的是要将这宗案件交由一名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法官审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日前在加州首府圣克莱门托的加州东区联邦法院针对该州通过实施的三项庇护州法提出起诉后，美国司法部3月12日向法庭提出了一项动议，来阻止加州政府将这件案的审理从圣克莱门托移至三藩市的联邦法庭。这一宗诉讼涉及加州三项庇护州法，第一项法律 SB54 法案对加州以及地方执法人员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例如禁止加州警察询问公众的移民身份，以及禁止参加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第二项法律 AB103 法案授权加州政府检查羁押移民的联邦设施。第三项法律 AB450 法案禁止加州雇主允许联邦当局突袭其工作场所，除非得到法官颁发的搜查令。美国司法部的律师表示，加州政府设法推迟这件事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在加州首府打这一场官司，这个令人不可思议而且毫无意义。但是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的律师则提出，将此案移至三藩市审理是有必要的，因为那里的一名法官已经在审理一宗涉及禁止地方和州执法人员与联邦移民当局合作的法律的案件。据保守派新闻网站布赖巴特报道，三藩市的法庭以左翼立场闻名，曾作出反对川普政府的移民判决，而且负责审理三藩市一案的法官威廉姆·奥里克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他反对川普签署的取消庇护城市联邦拨款的行政命令，而圣克莱门托的联邦法官约翰·门德斯由共和党籍总统小布殊任命。美国司法部提出的法律依据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又称至高权力条款的规定，当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法律优先于州法律，亦即联邦法律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而移民问题属于联邦政府管辖的事务。加州的这三项法律和联邦法规背道而驰，因此他必须服从联邦法律。法律专家认为，对于 SB54 法案和 AB103 法案，加州政府具有充足的辩护理由，因为美国宪法赋予各州对其人员的控制权，联邦当局冇权对加州警察执法指手画脚，并强迫其配合联邦执法。 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由10月30日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钟同10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互联网网址系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今年较早时候，白宫对伊朗政府对该国人民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痛心，并宣称在伊朗人站起来对压迫和腐败进行和平抗议的时候不会保持沉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明确表示，美国支持伊朗人民，他们呼吁伊朗政权尊重其公民和平表达希望改变的意愿的基本权利。美国渴望有一天伊朗人民能够取得与世界的自由人民一样的应有位置，不幸的是这一天还未有到来。德克兰的首席检察官宣布，一名去年12月底在公开场合取下头巾的不知名伊朗妇女被判入狱24个月。检察官说，这名妇女试图在以公开场合取下头巾的方式鼓励腐败。这名妇女是自去年12月以来违反法律公开取下头巾的数十个被捕的人之中的一员。他们的全国宣传活动使当局警觉，使政府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发生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之后的任何抗议都很敏感。自2月初反对戴头巾的抗议越演越烈之后，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发表了对伊朗人民的支持。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谴责因为抵抗必须戴头纱，使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对至少29人的逮捕。美国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的权力，公众应该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衣着、实践信仰，剥夺个人的选择权会伤害他们的自主权以及自尊。对于这名伊朗妇女两年入狱的判决，是在国际妇女节后一日宣布的。国务卿蒂勒森对好像伊朗这样的无视女性人权的社会发出警告，他说，这样的情况剥夺了赋予女性能够对个人、家庭和社区所做的贡献。政府不能够平等对待女性，使他们的社会没办法发挥最大的潜能。监禁参加和平抗议的勇敢的女性是拙劣的做法，必将遭到谴责。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
好啦，咪结束咗星期三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